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约翰福音。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这是约翰福音的第21讲。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从这一讲开始，我们要连续两次查考约翰福音里关于耶稣受难的记载，包括耶稣被捉拿、被审问、被钉十字架和耶稣被埋葬四个段落。
让我们先温习一下耶稣受难以前的那个晚上所发生的事。首先，约翰福音第13章第一节到30节记载耶稣和门徒吃最后晚餐，然后在约翰福音第13章31节起，耶稣把握机会对门徒做了最后的教导。
在约翰福音14章31节的末了，耶稣说，起来我们走吧，于是就和门徒离开他们吃饭的屋子，沿着耶路撒冷的街道往城外走。一路上耶稣又继续教导门徒，最后耶稣用约翰福音17章那个临别的祷告作为整个谈话的总结。
接着在约翰福音18章和19章就是关于耶稣受难的事情。我们先来思想约翰福音18章第一节到11节耶稣的被捉拿这件事情的背景，记载在第一节和第二节。
经文说，耶稣说了这话，就同门徒出去，过了吉伦西，在那里有一个园子，他和门徒进去了。卖耶稣的犹大也知道那地方，因为耶稣和门徒屡次上那里去聚集。
弟兄姐妹，第一节说，耶稣说了这话，就同门徒出去，过了吉伦西。这基伦西是在从耶路撒冷上到橄榄山必须经过的路上，如果不是雨季，这条溪总是干的。
而这些经文说那里有一个园子，根据其他三本福音书的记载，那个园子就是克西马尼园，它在离开耶路撒冷城不远的橄榄山上。
这么说呢，我们就知道耶稣做了临别祷告以后，他就和门徒一起离开耶路撒冷，经过了基伦西，到了克西马尼园去祷告。
是的，在四本福音书里，只有约翰福音告诉读的人，耶稣跟门徒常常到那个园子，所以卖耶稣的犹大知道他可以在那里找到耶稣。
我们知道犹太人从前有好几次想要捉拿耶稣，可是因为耶稣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耶稣都躲开了。这一次耶稣明明知道犹大已经出去进行出卖他的勾当，他却像平常一样到克西马尼园去祷告。
是的，第三节到第九节是耶稣被捉拿的经过。犹大领了一队兵和祭司长并法利赛人的差役，拿着灯笼、火把、兵器就来到园里。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就出来对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回答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就是。卖他的犹大也同他们站在那里。耶稣一说我就是，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他又问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我就是。你们若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这要应验耶稣从前的话说，你所赐给我的人，我没有失落一个。
弟兄姐妹，第三节说，犹大领了一队兵。这个领字不是说犹大是他们的领导，而是说犹大给他们做带路的。另外按照原文，犹大领的那队兵指的是罗马的步兵队， 他们平常驻守在该撒利亚，可是在犹太节期的时候，他们通常会移防到圣殿西北的安东尼堡，为的是万一有暴动发生的时候，可以立刻控制耶路撒冷城。
嗯，圣经说，在犹大领去的这一群人里面，除了罗马的步兵以外，还有祭司长和法利赛人的差役，这些差役就是受祭司长指挥的圣殿警卫队。弟兄姐妹，这个来捉拿耶稣的阵容这么庞大，表示祭司长担心，如果要逮捕像耶稣这么受欢迎的人，很可能会引起暴动。所以除了圣殿的警卫以外，他还特别要求罗马军队的支援。
对，我们在约翰福音13章已经说过，这个时候是雨夜节，也就是正月14，月亮正圆的时候。可是那些捉拿耶稣的人却拿着灯笼、火把和兵器，表示他们预备可能会有拒捕、逃跑或者是暴力反抗的行动。
可是金华牧师啊，耶稣知道他们来了，却没有逃走躲起来，反而是主动的出来问他们说，你们找谁？
更戏剧化的是，当他们回答耶稣他们要找的是拿撒勒人耶稣的时候，耶稣一说我就是，原文就是简单的我是，那些人立刻退后倒在地上。
是啊，我就是这个句子是神一再用来对他自己的称呼，所以虽然罗马兵丁不一定了解，可是圣殿的差役应该会听得出这句话所暗示的意思，所以他们一听就退后倒在地上。
不错，结果耶稣又再一次的问他们，你们找谁？当他们回答以后，耶稣还是同样的告诉他们，我就是，并且对那些来逮捕他的人说，你们若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这句话在原文是命令的语气，表示在那样的场合，耶稣还是发号施令的那一位。
可不是吗？约翰福音第10章18节，耶稣说过，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弟兄姐妹，我们从耶稣被捉拿的过程来看，确实没有人可以左右他，他始终在掌控全局。
对，在耶稣临别的祷告里，他曾经对父神说，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现在耶稣就要去受难了，可是他还是照样的保护门徒。
嗯，金华牧师啊，耶稣被逮捕却保护了门徒的安全，应验了耶稣的话。耶稣的死和复活更是让所有相信他的人得到救恩，保护他们属灵生命的安全。
确实是的，那个时候门徒一定是很害怕，可是也许是因为他们看见兵丁退后倒在地上，也许是因为他们听见耶稣还在命令那些来捉他的人，所以彼得就鼓起勇气动手想要保护耶稣。
这是第10节跟11节说的，西门彼得带着一把刀就拔出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他的右耳。那仆人名叫马勒古。耶稣就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
彼得这一砍本来恐怕是对准了马勒古的头，可是没砍准，只削掉了他的耳朵。而耶稣却没有称赞彼得的行为，他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这又是一个命令的语气。
嗯，四本福音书都记载了这件事，其中只有路加告诉我们耶稣医好了马勒古的耳朵。其实耶稣医好马勒古的耳朵也是为了保护彼得，让彼得不会因为杀人的罪名而受到刑罚。耶稣又一次保护了他的门徒。
耶稣对这件事的解释是说， 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其他的三本福音书都曾经提到，耶稣不久以前在客西马尼园祷告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可见耶稣决心顺服父神，委身喝父神给他喝的杯，接受十字架的刑罚，所以他不要让任何人，甚至他的门徒来阻止这件事。耶稣被逮捕以后，就被送去审问。他先在犹太公会受审，这是18章12节到27节说的。
约翰福音18章12节到14节，用介绍主持这次审判的主要人物亚纳，来开始关于耶稣被犹太公会审判的记载。经文说，那队兵和千夫长并犹太人的差役就拿住耶稣，把他捆绑了，先带到亚纳面前，因为亚纳是本年做大祭司该亚法的岳父。这该亚法就是从前向犹太人发议论说，一个人替百姓死是有义的那位。
从耶稣被逮捕以后，先带到了亚纳面前，不是先到罗马巡抚的面前。弟兄姐妹，我们就知道亚纳就是那个下令捉拿耶稣的主要人物。
是的，这位亚纳是主后六年到十五年之间做大祭司的，后来罗马巡抚格拉都把他革职了。可是根据旧约律法的规定，大祭司是终身职，所以近前的犹太人他们始终认为亚纳才是他们真正的大祭司。
是的，事实上后来亚纳的五个儿子和女婿都陆陆续续的得到罗马政府的任命，继续做大祭司。所以在祭司的家族里，亚纳还是在后面操纵掌实权的人。
当时做官方大祭司的就是亚纳的女婿该亚法。作者约翰提到他的时候特别说明，该亚法就是约翰福音11章49节到52节里那位主张除掉耶稣对大家都有好处的人。这就暗示我们，大祭司已经决定杀耶稣，所以耶稣在犹太公会是不会得到公平的审判的。
不错，接下来约翰福音18章15到18节插进了彼得第一次的不认主。
我来念，西门彼得跟着耶稣，还有一个门徒跟着，那门徒是大祭司所认识的，他就同耶稣进了大祭司的院子，彼得却站在门外。大祭司所认识的那个门徒出来，和看门的使女说了一声，就领彼得进去。那看门的使女对彼得说，你不也是这人的门徒吗？他说，我不是。仆人和差役因为天冷，就生了炭火，站在那里烤火。彼得也同他们站着烤火。
耶稣被带到亚纳家去受审的时候，15节说，彼得和另外一个门徒都跟着耶稣去。那么这另外一个门徒是谁呢？我们根据约翰福音第20章第一节到第八节就知道，这门徒就是耶稣所爱的那门徒，也就是写这本约翰福音的约翰。
对，至于这个门徒怎么会认识大祭司呢？怎么他只要和使女说一声，就可以领彼得进大祭司的院子呢？这个问题虽然圣经没有给我们任何的线索，不过根据传说，约翰家不但是捕鱼的，而且还有一个咸鱼工厂，他们的腌咸鱼销到耶路撒冷很有名气。约翰因为常常送鱼到大祭司的家去，就认识大祭司家里的人。
不错，彼得进去以后， 一位看门的使女对他说，你不也是这人的门徒吗？彼得可能自己受到了威胁，他立刻回答说，我不是。这是彼得第一次否认主。可惜彼得并没有警觉到主耶稣的预言已经开始应验了。
是啊，当彼得继续留在大祭司家的院子里，和大祭司的仆人们一起烤火取暖的时候，大祭司正在家里审问耶稣。我们念19节到24节，大祭司就以耶稣的门徒和他的教训盘问他。耶稣回答说，我从来是明明的对世人说话，我常在会堂和殿里，就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教训人，我在暗地里并没有说什么，你为什么问我呢？可以问那听见的人，我对他们说的是什么？我所说的他们都知道。耶稣说了这话，旁边站着的一个差役用手掌打他说，你这样回答大祭司吗？耶稣说，我若说的不是，你可以指证那不是，我若说的是，你为什么打我呢？亚纳就把耶稣解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仍是捆着解去的。
19节说，大祭司就以耶稣的门徒和他的教训盘问他，意思就是亚纳从两方面去审问耶稣，其中一个是关于耶稣的门徒，另外一个是关于耶稣的教训。他一定以为他可以从耶稣招门徒的事情上找到把柄，控告耶稣聚集同党造反，或者他可以从耶稣的教训里找到可以定他罪的罪名，控告耶稣煽动群众。
可是金华牧师啊，从圣经的记载来看，耶稣在亚纳面前所受的审问根本就是不合法的呀。
对，因为第一，犹太律法规定审判必须在白天举行。可是我们从前面的经文就晓得，亚纳审判耶稣的时候已经是天黑以后，而且很可能是半夜。
是啊。第二，犹太律法规定审判的时候不可以直问被告，而是要问证人，并且要先问对被告有利的证人。可是亚纳审问耶稣的时候，他是直接问耶稣的。
不错，所以耶稣反驳亚纳说，他的教训都是光明磊落，在公开场合所讲的。意思就是说，有很多人可以为他的教训做见证。可见亚纳没有找证人，那是不对的。
结果，旁边站着的差役动手打耶稣。这是第三个不合法的地方。因为耶稣讲的都是事实，他并没有藐视法庭啊。更何况一个人没有被定罪，怎么可以动用刑法呢？
对，还有一个不合法的事情，就是亚纳不是官方承认的大祭司。这就是为什么24节说，他要把耶稣解到该亚法那里去，让该亚法来定耶稣的罪。
事实上，金华牧师啊，从这段记载来看，亚纳根本找不到可以控告耶稣的证据，可是他竟然把耶稣像个罪犯一样的捆绑解送。
一点儿也不错。写到这里，作者约翰又把读的人带到大祭司的院子里，就是彼得和大祭司的仆人烤火的地方，然后记载了彼得第二次和第三次的不认主。让我们来念第25节到27节。
西门彼得正站着烤火，有人对他说，你不也是他的门徒吗？彼得不承认说，我不是。有大祭司的一个仆人，是彼得削掉耳朵那人的亲属，说，我不是看见你同他在园子里吗？彼得又不承认。立时鸡就叫了。
25节的有人对他说，按照原文是他们对他说，意思就是当大家围着烤火的时候，很多人认出了彼得是耶稣的门徒， 他们问了彼得和刚才那个使女所问一样的问题，你不也是他的门徒吗？这叫彼得觉得非常的危险，所以他又再次的否认主。
可是正好有一个大祭司的仆人，他认出彼得就是在客西马尼园里拿刀砍了他亲戚一刀，削掉他亲戚耳朵的那个人，所以他很肯定地说，我不是看见你同他在园子里吗？这下子彼得更是慌了手脚。其他三本福音书说，彼得不但不承认耶稣是他的主，甚至发咒起誓地说，他根本就不认识耶稣。
弟兄姐妹，约翰福音只提到彼得三次不认主以后，立刻鸡就叫了。可是其他的福音书却提到，当鸡叫的时候，耶稣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就出去痛哭。
彼得在生死危急的时候，三次否认了主，他所表现出来的懦弱，跟耶稣在决心要杀他的大祭司面前勇敢直言，什么都没有否认的勇气，实在是非常大的对比。
对，从前曾经夸口说为主而死在所不惜的彼得，在三次不认主以后，他才忽然的发现，他三次否认耶稣完全是在耶稣的预料之中。可见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为自己夸口。弟兄姐妹，我们的软弱全能的主早都已经知道，若不是他的宽容和恩典，我们有谁可以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呢？
确实是的。约翰福音对耶稣在犹太公会受审判的记载很简单，连公会最后给耶稣定的罪名都没有提，这大概是因为其他三本书在这方面的记载已经很多了，多数的人也都已经相当熟悉了，所以作者约翰就不多做重复了。
那是很有可能的。不过接下来从约翰福音第18章28节到19章16节，作者约翰对耶稣在罗马政府受的审判却记载得特别的详细，包括比拉多盘问告耶稣的犹太公会，比拉多审问耶稣，比拉多定耶稣死罪的经过。
我们先来看比拉多询问原告，也就是比拉多要询问犹太公会的记载。在约翰福音18章28节到32节，众人将耶稣从该亚法那里往衙门内解去，那时天还早，他们自己却不进衙门，恐怕染了污秽，不能吃逾越节的筵席。比拉多就出来到他们那里说，你们告这人是为什么事呢？他们回答说，这人若不是作恶的，我们就不把他交给你。比拉多说，你们自己带他去，按着你们的律法审问他吧。犹太人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这要应验耶稣所说自己将要怎样死的话了。
我们参考其他三本福音书就知道，耶稣受了犹太公会在晚上所做的那个不合法的审判以后，第二天清早天一亮，犹太公会就做了定耶稣死罪的决议，然后马上就把耶稣送到比拉多那里去审问。
比拉多是当时的罗马巡抚，他的总部跟罗马军队都驻扎在该撒利亚，不过在犹太节期的时候，他总是会到耶路撒冷来坐镇。这段经文里说的衙门，就是指他临时下榻兼办公的地方。
对，可是那些犹太人到衙门之后呢，却不进衙门去。这是因为犹太人认为，如果进了外邦人的地方，就会沾染污秽，要不洁净7天。 在节期的时候，如果他们成了礼仪不洁净的人，他们就不能够吃逾越节的筵席了。
是啊，比拉多做犹大省的巡抚那么多年，他当然明白犹太人这些宗教上的规矩，于是他不厌其烦地进进出出衙门来审判耶稣的这个案子。
不错，比拉多出来对他们说，你们告这人是为什么事呢？这是宣告审判程序正式开始的句子，意思就是他要犹太公会提出控告耶稣的正式罪名。
金华牧师啊，我们从前面罗马军队参与逮捕耶稣的行动就知道，祭司肯定和比拉多事前已经沟通过这个案子，而且得到比拉多的支持。换句话说，犹太公会把耶稣送到比拉多面前的时候，他们心里想的是比拉多会马上就批准他们的判决，把耶稣处死。没有想到比拉多却要他们说出耶稣的罪状，准备重新审判这个案子，这叫他们觉得很不高兴。
确实是的，所以他们用刻薄傲慢的口气反驳比拉多说，这人若不是作恶的，我们就不把他交给你。意思就是比拉多应该配合他们的计划判耶稣死罪，不应该拖拖拉拉。
比拉多哪里会对犹太人让步呢？他挑战犹太人，你们自己带他去，按着你们的律法审问他吧。意思就是，如果他们这么含糊其辞，表示这个案子没什么了不起，那么他们就自己去处理好了。如果他们要他判耶稣死罪，那么他们就得说出能够说服比拉多的理由。
对，这叫犹太人不得不臣服在比拉多的权柄之下，承认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因为犹太公会虽然可以审判犹太人宗教方面的事，可是他们不可以执行死刑。
跟着比拉多就要审问耶稣。我们念33节到38节的上半节。比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比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呢？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为要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
比拉多审问耶稣的重点是，你是犹太人的王吗？因为根据其他三本福音书，虽然犹太公会定耶稣死罪的时候，他们给耶稣的罪名是说健忘的话，亵渎神。不过他们知道，罗马政府不会认为这个罪名有什么严重，需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们就对比拉多控告耶稣说，耶稣自己说他是犹太人的王，意思就是他要造反，颠覆罗马政府。
这肯定是罗马政府不能够轻忽的罪。事实上，耶稣确实是弥赛亚，是基督，意思就是他是王。但是这个王却不是犹太人故意抹黑的那种地上的君王。
对，于是在耶稣和比拉多的对话里，耶稣就用他君王的性质做主题，解释他的国是什么。
耶稣一开口就用，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来回答比拉多。他要比拉多自己说出来，他这么问，是他自己对耶稣的观察呢， 还是犹太公会对耶稣的控告呢？
结果比拉多就用轻视的语气说，我岂是犹太人呢？意思是，我根本不关心你们犹太人的事情。他想要知道的只是你做了什么事。换句话说，比拉多问耶稣，你真正犯了什么大罪，叫犹太公会要把你带来处死呢？
于是耶稣向比拉多承认，他确实拥有一个国度，可是他的国度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也就是说，他的国度和地上任何一个政权都没有冲突。
这个我的国不属这世界的属字，在原文是指这个国度的来源。我们可以把这句话翻译作，我的国不是出于世界。这样意思就很清楚。耶稣是说他的权柄不是从地上来的，而是从神来的。地上的权柄需要靠战争，神的权柄却不需要靠武力。
是的，比拉多听见耶稣这么说，就进一步问耶稣，这样你是王吗？于是耶稣承认比拉多所说的没有错，他到地上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做王。
可是耶稣用一个平行的句子来说，我为此而生，特为真理做见证。也就是说，耶稣做王和为真理做见证是同样一回事。耶稣就是真理之王。一个人接受真理，他就进到神的国，他就做他们的王。
哎，金华牧师啊，比拉多听到这里，他肯定明白，耶稣这位王绝对不会对罗马政府造成任何的威胁。问题是，他也不想了解什么是真理，所以他说了一句，真理是什么呢？就掉头出去了。
对，历史学家说，比拉多是一个顽固又残暴，做起事却懦弱犹豫不决的人。接下来从第18章38节下半节到19章的16节，比拉多一方面知道耶稣没有罪，一方面却和犹太人进行一连串的交涉，不肯释放耶稣，最后还是定了耶稣死罪。我们就清楚看见他的个性。
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要把那一段留到下一讲，再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查考。
是的，我们下一次再会。
再会，愿神祝福您。